浪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4月23号，公元2003年6月2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月12号，达赖喇嘛抵达拉萨克，开始了为期7天的闭关。本周五前往位于拉萨克首府约200公里处我部地区访问，并且朝拜了当地的一座抢救丘陵尼姑庙。本周六开始为期4天闭关，调养身体，并且期间还将会见当地的藏人。受拉萨克佛学与思维会联合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初一开始为期4天在拉萨克为民众弘法，其中包括圣道山药。达赖喇嘛结束拉萨克的各项佛事活动后，将于下月5号返回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印度总理瓦吉帕伊从今天到下周五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正式访问，这是印度总理1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为了促使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和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以及印度支持西藏团体设立在拉萨克的喜马拉雅宗教与文化协会等，分别向印度总理瓦吉帕伊致函，呼吁同中方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代表团从中国返回印度后，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说，此次会晤是成功的，目前双方注重互信，消除误解，希望继续接触。而北京方面也承认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有了接触，但是一贯的政策却没有改变。境内外藏人同国际各界都对这一次的访问持极大的关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认为，这一次的会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将继续把握机会，加强同北京取得联系。桑东仁波切向本台表示，特使团访问中国的同时，非常有必要前往西藏各地区，但是由于中国爆发非典型肺炎 SARS 疫情，因此除了去云南省境内的德庆藏族自治州外，没有能够到其他的藏区去访问。由于交通不便，时间有限，特使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访问德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地区。桑东仁波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所以所谓的特使团是仅仅代表达赖喇嘛同北京官员会谈，同西藏流亡政府毫无关系。而达赖喇嘛的特使洛朱简增却说，中国政府领导层今年换届，处理西藏问题的官员已出现更替，所以今次接触的重要性是进一步巩固双方接触的基础。在北京时，达赖喇嘛的特使团曾经与同站部长刘延东会面。洛朱简增说，刘延东部长与其前任王兆国都对西藏问题有了深入了解，刘更展现出中国新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诚心和信心。洛朱简增指出，达赖喇嘛早已表明不会寻求西藏独立，显示双方有共同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在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时，经常会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达赖喇嘛既认同这个原则，过往双方只看到分歧的地方，却忽略了已有的共同立场。他深信只要坚守求同存异的原则，谈判会很快取得进展。洛朱简增还说，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的问题，相反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只要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能采取放眼将来不谈过去的立场，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于今年五月途经藏尼边境扎木口岸，试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索措，不幸在尼泊尔境内巴扎比斯一带被当地警察抓获，移交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移民局里。由于该藏人没有任何证件，被尼泊尔移民局以非法入境为名罚款了共计5000元尼泊尔卢币，即37美元。在没有按期交付赎金的情况下，被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该藏人索措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向当局交付将近7000尼泊尔卢币的赎金之后，于本周二正式提前获释。他向本台介绍说，这次他从西藏逃亡的目的是到印度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然后在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中学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藏尼边界扎木口岸向一带路人交付了2000元中国人民币之后，开始了这一流亡行程。
本周一早上，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拉季日广场上，上百多名民众参加了由西藏四随六岗卫教志愿军成立45周年维桑活动。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卸任首席部长久金图登向民众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入侵西藏时西藏三区人民是如何的抵抗建立四随六岗卫教军的目的与宗旨，以及是如何齐心协力反共到底，四随六岗的总体意义等。1958年藏历5月7号，公历6月16号，四随六岗在西藏三南祖古汤举行成军仪式，当天点击人数约100人，陆续不断的加入，几天后总人数到了2000多人，绝大部分是康巴人，还有安多和卫藏人。总司令是安住藏广播扎西，他是康区理塘人，第一副总司令是贾木藏桑佩。四随六岗来源在历史上，即西藏上部阿里三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朵康六部，藏语称随是出，三是岗，习是四，出是六，所以四随六岗藏语就称为出是肯住。西藏四随六岗卫教志愿军总部中有各县区代表100多人组成政略与战略的智囊团，反映出以康藏为主的西藏英雄反入侵组织。西藏四随六岗卫教志愿军于1958年成立后，不断地同中共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议员代表戴安娜·费斯滕女士因不满尼泊尔政府上月底遣返18名寻求避难的藏人而撤回了议会先前就尼泊尔服装在美国市场销售不需交费税费所要表决的议案。加德满都邮报报道说，如果此议案在上议院进行表决，就将定于今年10月份开始，在2年期间尼泊尔服装在美国销售时不用交付任何税费。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通过研讨已决定按照议员要求正式撤回议案。尼泊尔商业界人士对此所抱的希望也因尼泊尔政府遣返藏人的行为全部被破灭。
藏历4月15号是佛陀释迦牟尼入胎成佛涅槃三合一的节日，为众生祈福消灾，并祈请法王达赖喇嘛及高僧长久勇士助法轮。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举行了放生活动，在基金会佛学导师希若加措格西及秘书长苏纳朵基的带领下，约有50位基金会学员上周日参加了放生活动。
据消息人士介绍，在拉萨市莫志贡卡县雅木乡境内，中共当局开发了4处矿产基地，每天有13辆大车来回3次运输开采后的矿物，每辆车装载12吨，有的是13至14吨矿物，共计30至38趟来回转运矿物。采矿人员在开采矿物过程中利用大量水分澄清矿物时，矿区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些清浊矿物的水分被雨水冲进人们饮用的河水中，不仅造成许多牲畜死亡，同时对人民的健康构成了威胁。部分当地民众饮用河水之后就得了中风病及脑溢血，先后死去。当地农民也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稻种枯萎变坏，收割没有成果，农民的生活状况也相对严重恶化。
西藏铁路沿线考古勘探调查工作日前告一段落，共发现37处文物点。新华社说，在已发现的文物点中，重要的有纳曲县诺木乡托鲁车站祭祀遗迹，规模大，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丰富，
在西藏赏属首次发现，当雄县杨伯锦加日港石器遗址是西藏目前所有石器采集点中出土数量最大、品种最多、保存程度比较完好的一处。拉萨溜隧道西口古墓群中一处260平方米古墓是目前拉萨河谷地段发现的规模最大、葬墓结构保存最完整的古墓，堪称拉萨河谷吐蕃第一大墓。另外还在堆龙德庆县发现了两座古碉堡遗迹。此次的勘探调查中发现的各类文物的古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西藏古代文化的精粹，也同样反映出了西藏铁路沿线的文物隐藏量的丰富性。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达仁萨拉汤宗业余歌舞团演唱的西藏九歌《姐子念念》。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